以佛所述要道略解第十九讲，请您打开以佛所述，我们要读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。二十节到二十三节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我们还是在讲神预定的美意，就是神旨意的奥秘的后本一段。后边我们先讲的是讲到个人，后边要讲的是关于团体。神不是单单的救一个一个人到天上去，神要把这救的人要组合起来成为一个团体，在荣耀里。那么这个团体叫什么呢？叫教会。教会呢，在圣经里就用了很多的形容，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团体，他用了很多的这个形容教会。教会的原文呢，伊古利西亚就是招出来的会众，神从世界里招出来，人得救了，人得救以后就要离开世界，正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离开世界就是脱离这些世俗，分别为圣，脱离一切的世俗，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归给神，分别为圣，一归给神就变成圣，不在这个俗而不洁的世界里活着，我们要在地如在天，要把我们分别出来，组成一个活的有机体，这个呢，在圣经里就叫身体。在以弗所讲到教会的时候，提到七个名称，我们来把它看一看，我们就根据这些名称来讲解。另外还有其他的地方对教会还有别的名称，那我们等讲别的圣经的时候，查考别卷书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去查考。比如这里讲到教会，讲到教会是什么呢？我们读第二十二节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，这里就叫教会啊，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那么这个教会的名字在以弗所第二个叫做基督的身体，基督的身体。那么到了第二章，我们读第二章十九节，以弗所第二章十九节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这个国也是指着教会说的，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，所以也是神的家，是基督的国，是神的家。第二十节，并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所以这里就又有三个，叫做国，叫做家，叫做殿。前面叫教会，叫做身体。那么第三章啊，这里还是用教会，用家。等一下我们再查这个第三章有一些分解的话，现在我们开始看第五章。第五章呢叫什么呢？这个教会叫什么？叫妻子啊！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所以在圣经里把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形容教会跟基督的关系。我们再读三十一节，为这个缘故啊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三十二节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所以这里啊，是羔羊的妻，妻子啊，心腹啊，童女，这都是在圣经里形容教会的啊，还许配给基督了，就叫童女；跟耶稣结婚了，那就叫妻子。到了天上了，在永远中啊，是羔羊的妻啊。我们在地上主迎娶我们的时候叫心腹，这个心腹、妻子、贞洁的童女，这都有阶段的，有阶段性，在什么光景里用什么称呼，其实都是一个，就是羔羊的妻啊，心腹。所以这个我们明白，这是第六个。还有第七个呢，就是军队啊，基督的军队。我们看第六章，第六章第十节、十一节、十二节。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灵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又是一个军人啊，是一个军队啊。耶稣基督是元帅，我们是他的军兵，我们是在军中当兵的。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里讲到教会有七个名称：教会、身体、国、家、殿啊、心腹、军队啊。这是我们按照这个来解释一下，这是神预定的美意里对团体所启示的许多的真理。那么现在我们要先要把神预定的美意解释一下，就是神旨意的奥秘里所安排的这个过程，教会的过程来解释一下，然后再讲怎么样组合成这个教会，这个教会应当怎么样运作，那么在荣耀里是怎么样的情形，那么我们把它查一下，我想很重要。因为在圣经所有的启示里啊，这个教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神特别重视的一个结合。甚至主耶稣到地上来，除了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以外，圣经里还用一个形容，就是娶新妇的乃是新郎，他是到地上来娶这个教会的。 将来要到天上，到荣耀里，这个教会要配合他管理万有，统管万有。那么我们读以弗所呢，我想我们先要读到第三章，有一个解释先要弄清楚。这个教会分成两个阶段啊，我们看第十四节十五节，第三章十四节十五节，这是一个奥秘啊，这是教会的奥秘。那么我用这个来形容来解释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我们注意底下十五节有一个括弧，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。这个呢，天上地上的各家，那个各字底下有小字，合作全家，天上地上的全家都是从他得名，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，这样就有点混淆不清了。那么实际这个翻译应当这么说，天上的全家，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。天上叫做全家，地上叫做各家，我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。教会将来到了天上是一个总体的，叫宇宙性的教会。从保罗彼得，从使徒时代的教会，一直到我们这个末后时代的教会，历世历代的教会，所有的教会都要集合在一起，成为一个总体。还有在教会里的犹太人或外邦人，因为在古代里啊，这个教会里很多犹太人，现在犹太人不多，像十二使徒里边很多都是犹太人，都是犹太人。那么后来呢，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以后，在小亚细亚呀、罗马了、这个希腊了、欧洲各部分都有信的，到处都有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就合到一起了。这个教会呢是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希利尼人就是指着外邦人说的，都在基督里成为一了，都成为一个教会。所以这叫什么呢？在这个第三章来说，我们看第三章，这个就叫奥秘。以弗所第三章第二节，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，这个福音第三个字没有，就是使我知道奥秘。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，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。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，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此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。我们跟这个犹太人联合在一块儿，所以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和男和女，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。这个呢是一个奥秘。犹太人他们不承认这个，犹太人认为他们是选民，他不懂教会的真理，所以这个叫奥秘。神没有在旧约没有启示这个，到了新约才有这个教会啊。神要把在他旨意里预定的被招来的人都要归为一体，这一体叫什么呢？就叫教会，把他们从世界里分别出来，他们就成为一个招出来的会众，一个伊古利西亚，一个教会。所以教会是神从世界里招出来的啊，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其他各国的人、全世界的人都有被招。以前犹太人不懂，他以为他们是选民，只有他们是被招的，他们以外的都不是啊。那么这个他们错了，因为 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，他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么福音就向外邦人啊，这个神啊的这个计划就扩展出来，神要从世界里选人归向他啊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。那么这个天上的全家，包括啊为奴的、自主的、男的、女的，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化外人、西古提人，都在内了啊。为奴的、自主的都在里边啊，都成为一体。这个叫天上的全家，历世历代的信徒，各种不同的，所以叫做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。在启示录里头描写这个天上的会众很复杂，没有人能数过来啊。他们是从啊这个各国各民各族各方来的啊，到了天上成为一个整体，这个叫天上的全家。可是在地上呢就不同了，在地上要成为各家，因为地上这么多人不可能聚在一起，没有法子，言语也不通，是不是呢？有地域性，有民族性，有各国各方各族啊，那么各民啊，有各种的民族、各种的国家、各种的地区啊，各方啊，那么这个呢，就在地上出现的教会叫做各家，并且还有时代不同，比如使徒时代啊，这个比如说这个福音广传，现在这广传的时代，以前这个福音黑暗时代啊，都各有各的时代。那么蒙昧无知的时代，后来神的福音传遍天下，人逐渐的都听见神的声音来归向，那么这个呢是福音广传了。到现在呢，福音要传遍天下，传遍地极啊。那么传遍了以后，就在各地设立教会，甚至一个国家里很多的地区有各地的教会。你看圣经里写以弗所的教会、加拉太的教会啊、哥林多的教会，是不是呢？小亚细亚那里就有好多地方，好多个教会啊，有这个罗马的教会啊，有这个腓立比的教会，那这就叫地方教会，这叫地上的各家。天上将来神要有一个全家，地上有一个各家。那么天上的全家是做什么用呢？我们先要解释一下，就是在这个以弗所第一章第22节说明，22节23节，这里说什么呢？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这个前边呢告诉我们说啊，神用他的大能大力在耶稣身上运行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坐在宝座上。那么这个坐宝座是什么？圣经里在坐宝座是神的一个统治的象征。诗篇103篇第19节说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，那就是说他统管万有，他来统管万有。我们来看一些圣经，约翰福音第3章35节，约翰福音第3章35节，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所以耶稣基督要承受万有。第13章3节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 所以耶稣知道神已经把万有交给他了，所以这个万有啊，这个万有是什么呢？我们有几个说法，一个是圣经通用的说法，叫做诸天、宇宙、穹苍，包括这一切，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，这个叫万有。诸天、宇宙、穹苍、万有，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，这个叫万有。那么在哥罗西又说了一种说法，万有叫什么呢？叫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。这个万有呢，连人物都包括在里了，啊，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都加在里头，连人、事、地、物一切都包括在内，这叫万有。那么耶稣基督他是承受万有，这个万有呢都要归于他。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说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万有都是依靠他，万有呢也是归于他。归于他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，那是那个奥秘里边的最后的计划，都要归于他，万有都要归于他。所以耶稣基督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那么在圣经里就提到耶稣基督是什么呢？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六节，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六节说什么呢？说神借着耶稣基督，底下有个括弧，那里说他是万有的主，他承受万有，他在万有之上做主宰，他主宰万有。所以这个哥罗西第一章也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，所以万有都要归于他，他在万有之上要做元首。所以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就说了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所以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坐在宝座上，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所以耶稣基督是万有，诸天、宇宙、穹苍、天上、地上一切所有的，各样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，今世的、来世的都超过了，他在万有之上做元首，这个是神预定的美意。这个神预定的美意是计划好了的，在创造的时候就这样计划。所以今天我们先查到这里。